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领馆三发推文，震慑意味浓厚，加拿大日本再踩中共红线，反腐破产，袁冠浩召手下带头买四套房屋，一带一路惹祸，柬埔寨西港成大型犯罪集中地，中共勘察船抵达前夕，印度送给斯里兰卡一件礼物。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驻华大使馆17号连发三则推文，对中共因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而挑衅再次发出抨击。推文首先谴责有一方在谋求改变海峡两岸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40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稳定和安全的核心，不是美国，不是台湾，即暗示是中共自己。接着推文指出，中共早前的挑衅完全不必要，却展示出他挑战现状的企图，并表明美国对中共挑衅的回应慎重而有节制，因为美方不打算升级局势制造危机。但最后美国政府斩钉截铁地表示，在该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有观察人士认为，推文看似温和，实质强硬，似在震慑中方，对美国接下来在台海的行动不要再轻举妄动。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第七舰队司令卡尔·托马斯 Carl Thomas 16号表示，美国和盟友必须对抗中共在台湾周围发射导弹等争议活动，以防止这类军演成为下一个新常态。共军这个月借军演向台湾附近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托马斯表示，如果我们继续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并且不提出异议，那将成为一个新常态。他同时指出，中共战机在太平洋地区靠近美国飞机和发射照明弹等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为。美国军方16号宣布已经成功进行新一轮民兵三型 Minuteman III 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测试，该导弹是美军战略武器库的关键，射程是9660多公里，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24000公里。军方声明显示，这次试验显示了美国核力量的准备情况，并提供了对国家核威慑力量杀伤力和有效性的信心。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共试图打造台海新常态的角力中，美国不会缺席。同时他指出，中共一连串的军演是习近平讨好他的军队之举，以便让鹰派有发泄的渠道，亦是为了他个人的接班和巩固权势着想。而台湾立委王定宇17号引述日本时报的报道说，北京当局除了军事施压之外，亦透过经济对台北施压，但台海如果有事，中国亦会有事。在海峡两岸现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局势可能无法恢复稳定，即使中国最初并不想引起战争，最后这些情况亦很容易演变成两岸战争，并造成中共和西方的硬脱钩。果然是不到台湾非好汉。继英国和德国议员宣布访台计划之后，加拿大政坛亦传出消息，加拿大参众议员计划10月率团访台，表示需要保护其他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国家。日媒亦透露，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预料将在下个礼拜访台，并预定和蔡英文总统会谈。有评论认为，咁系明摆住让中南海难堪。中共喉舌环球时报15号曾经发文诋毁日本政界，系盘算住如何跟随美国，并对华打台湾牌，仲将日本前任同现任防卫大臣嘅访问称为串台。中共对日本政界访台嘅紧张态度，被观察人士认为系因为代表日本政府的驻台外交人员对台湾当局影响力极大，另外有一股支持台独的日本人在岛内宣扬日台关系。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则表示，台日逐步恢复友好互访都是正常现象， 欢迎日本各界组团到台湾访问，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而加拿大呢次计划访台嘅成员之一，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主席史葛洛认为，加拿大议员访台亦势必引发来自中共嘅巨大压力，但咁系必要嘅行程。另一方面，加拿大同台湾嘅互动越嚟越多，尤其喺双边经贸发展上一直有实质性嘅对话。另一位议员马海 John McKay 则表示，中共话台湾是他的一部分的讲法根本是胡说八道，台湾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加拿大应该尽一切努力支持。加拿大专家强斯敦 Margaret McCoig Johnston 表示，随着加台经贸互动紧密，相信很快能够看到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 Mary Ng 亲自访问台湾。民间小称中共每年新设的红线加起来可以围绕赤道一亿个圈，台湾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北京已经靠边站了，战狼挨破喉咙亦无人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近期连接爆雷，多地政府为救楼市接连出招，但收效甚微。而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为救当地的楼市竟然发出一个奇葩号召，该县委书记日前要当地官员带头购买房产，而且多多益善，引发热议。8月16号在常德市石门县的2022年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开幕，共19家开发企业21个楼盘参展，房产达万余套。县委书记邓碧波出席启动仪式并发言，他鼓励在场的各部门领导带头购买房产，买了一套买两套，买了两套买三套，买了三套买四套，引起台上官员偷笑，台下群众笑出声。但时评人士黄河认为，这一段短短的20多秒的讲话信息量极大。一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不得了，需要让官员来买房。如果房地产不是由消费者支撑的话，是坚持不到几耐的。二是领导官员还是很有钱，随便一个小县城的官员都可以买三四套房。当然不只是县长、县委书记，而是大量的乡镇街道的处级官员，甚至更低级的官员。中国有2844个县级行政机构，38774个街道乡镇行政机构，可见中共基层官员的富裕程度，当然不是靠工资能够买几套房的。三，讲明反腐根本没动到中共官僚系统的根本，一个县委书记能够公开号召官员买多套房产，他当然知道这些人买得起，亦知道这些人的灰色收入比工资高得多才能够买得起。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认为官员的隐形收入是个问题，亦就是根本没有腐败会被查处这个概念，讲明他脑里面根本没有反腐的概念，亦就是讲明反腐最少在这里的基层从来没有进行过，或者清查的概率细到没有人注意的程度。黄河指出，中共的反腐运动就是走形式，就是彻底失败。近日频传有诈骗集团将台湾人骗到柬埔寨的恐怖案件，这些台湾人被当成猪仔，如果服从诈骗集团就会沦为帮凶，不服从就会遭殴打、性侵或者被当成是货品转卖给其他犯罪集团，甚至还有人被抽血、强摘器官等惨烈事情发生。而柬埔寨西的哈努克港 Sihanoukville 西港就是中共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重镇，短短几年就成为中资企业和赌场的聚集地。美国智库指出，一些组织犯罪集团以一带一路为掩护，实际上进行线上欺诈、线上博弈、人口贩卖以及为在中国境内的不法获利的洗钱。2019年因为当地犯罪风气高涨，柬埔寨领导层下令禁赌，之后柬埔寨很多线上博弈公司转型改为进行线上爱情诈骗、投资诈骗等，让西港成为诈骗和人口贩卖的大型集中地。另外 日前一个与此相关的消息亦传出，柬埔寨黑帮头目佘志刚近日在泰国被捕之后，他的黑白两道身份被起底。佘志刚拥有东南亚侨领、中共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等多个红顶商人的衔头，同时又是贩卖人口、人体器官的 KK 园区的主脑之一。8月15号，信传媒引用知晓中共政法黑幕的海外人士爆料，原中共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掌控公安部和政法系统期间，掌握着整个东南亚的黑恶势力，好似周卓华这样的人物都是为孟建柱和曾庆红等江派大佬捞金的白手套。文章暗示，在柬埔寨的黑道上做到风生水起的佘志刚，亦可能同上述江派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佘志刚出生于湖南的农村，早年曾经在菲律宾从事网络赌博，因为开设非法跨境赌博和彩券业务涉及大陆，被山东某法院定罪。但佘志刚很快在柬埔寨和泰国等地站稳了脚，后来混迹于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的华侨界，竭力攀附中共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以扩展他的事业领地，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华商形象。文章分析，中共这次逮捕佘志刚的背后，是否亦同逮捕周卓华一样，以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的名义震慑他背后的势力，实则涉及中共高层权斗，有待关注。中共的一艘勘察船进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引起了美国和印度方面的关注和担忧，特别是印度认为有理由担心该船从事间谍活动。为此，中共勘察船抵达前夕，印度送给斯里兰卡一件礼物。据法广报道，中共远望5号勘察船8月16号进入汉班托塔港 Hampton Tota。由于这艘勘察船安装了几个卫星接收器，引起印度的警惕，中方会利用这艘船监视印度的活动，美国亦表示了同样的关切。远望5号原定于上个礼拜四抵达斯里兰卡，但在印度的反对之下，科伦波要求北京推迟该船的访问。但在上个礼拜六，科伦波突然大转弯，宣布允许该船在16号在汉班托塔港停靠，并停留6日。尽管该船在斯里兰卡专属经济区内不得关闭被自动识别的系统 AIS， 而且不得在斯里兰卡水域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但无法消除印度方面的疑虑。据了解，斯里兰卡无法偿还因建造汉班托塔深水港而欠下的14亿美元债务，被迫将这个港口移交给一间中共央企，即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为期99年。在中共勘察船进入港口的前一日，印度向斯里兰卡捐赠了一架海上监视飞机，这架多尼尔228 Dornier 228侦察机装载了监测和干扰电子信号的设备。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格亲自到科伦坡附近的主要国际机场欢迎这架印度海军侦察机的到来。他的办公室说，第二架相同的飞机预计随后抵达。印度高级专员巴格莱在推特上表示，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安全通过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和合作得到加强，而捐赠多尼尔228飞机是印度对这个事业的最新贡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